传福音的聚会，就是说对于还没有决志相信耶稣的朋友们，给他们说几句信仰初步的话。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在于给初信的人，或者听过道还没有接受的，或者头一次听见福音的，让你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重要的地方。根据这个中心呢，我们也要交通一些话语。刚才弟兄也介绍了，今天晚上福音的传福音的题目中心就是死亡与永生的秘之秘。弟兄也说，关于死亡这个事情，这个名词没有任何人愿意听的，小孩也不愿意听，但是呢，事实告诉我们，谁也不能逃过死亡的权柄，这一关是人人都要度过的。但是呢，有基督徒对于这问题怎么看法？真正不死了吗？这就是我们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永远生活下去了。什么叫永生？真正活下去了吗？我们看见在我们面前多少人老烟当中倒下去了，特别事故倒下去了，疾病倒下去了，基督徒也不能避免这个结局。我们对于死亡怎么看法，怎么经历？什么叫永生？永生给我们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一看的话，就希望初听道的朋友们呢，能够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对是什么特度。我们能够明白以后了，你可以决志愿意接受耶稣，能够免去死亡的痛苦和权柄的压制。我们先看几段经文作为我们交通分享的内容。第一处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25节这两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4到25节，旁边有出行的朋友找不到圣经，请旁边的弟兄姊妹替他翻译一下。找着以后请我一个人来读，大家看着个人的圣经。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第二处再往后讲，找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5节到57节，55至57节。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是啊，你得势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边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最后还有一节，再往后面找，叫希伯来书最后边，靠近彼得又雅各书前边，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27节这一节，这是很多信徒都很熟悉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就读这三处的经文。生与死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不管你出身高贵也好，卑微也好，你富足也好，贫穷也好，你的知识高深也好，你是没有文化也好，这两个关口没有人可以免掉的。 说是这是一个人，人到世上来必须经过生，人离开世界就叫做死。但是我们基督徒对于生死是怎么看法呢？世上的人对于生有很多看法，是希望，是美好，有很多幻想，在将来我要生得好，生得光荣，生得高尚。这是一般有生命的人，不管有文化没有文化，你的地位高地位低，都有这个愿望。但是提到死的时候，很多人有恐惧感，总想办法呢要逃避死与控制。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人从生到他离开世界这个漫长的年日当中，整天就是说生与生死搏斗，我要活在生里面，拒绝死，逃避死。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得，但今天晚上呢，我不用理论给大家讲，我的理论很肤浅，我的人生的阅历也不是很多，我的思维力量更加是混乱，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是我的一生当中，一方面一路信耶稣，一路传耶稣，对这两个问题有深刻的体会，也有不少的阅历，因此我就避开理论这一方面，从实际上我所阅历的，我所经验的生与死是个怎么回事情。我先谈到一件问题，刚才说了人人都不愿意死，不愿听见死这个名词，可是谁能逃避呢？有历史以来，有人类记载以来，有哪一个英雄豪杰伟大人物他避免死没有？没有。就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离开这个世界了，一个是我们第七代的祖宗，从亚当开始到第七代的祖宗叫伊挪，是创世纪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他没有经过死。他怎么能没经过死呢？因为他和神同行，同行了300年，最后神把他接走了，不经过死的关口，没有受死的辖制，他平平安安地离开这个世界到天上去了，现在还在天上活着。主耶稣到世上传道的时候，有一天带着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高山上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忽然变了形象，脸面像日头一样，衣服洁白放光。马可福音讲一句话说呢，地上漂布的每一个人漂得那样白。主耶稣的圣洁不是人工的，不是修养出来的，他是自然的，他的生命是圣洁的，是人工漂不出来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忽然一个大异象出现了，就是说这个伊挪没有经过死亡被神接去的伊挪，忽然和耶稣一同在山上面谈话。另外还有一个人呢，他也没有经过死，是在以色列列王的时候，他们国势很弱，道德败坏，宗教更不齐了，很多错谬，甚至不能够敬畏独一的真神，拜外邦的偶像。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人他和众人不同，不同流合污，他的名字叫伊利亚，他起来传扬真神的信息，责备百姓，劝他们悔改，就是不要在罪恶当中堕落。这一个老先知大先知，他工作做完以后，最后被神用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了，他的随身门徒伊利亚亲眼看见了，伊利亚现在也在天上。就这两个人没有经过死，并且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人显现，那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亲自看见伊挪和伊利亚。当时彼得高举了没法说了，主啊，这里真好得很呢，不要下山呢，和世界完全谢绝吧，隔绝了。真那样隔绝的话，基督教就不能救人了，那佛教可以隔绝，看破红尘呢，到深山老林去了。 主耶稣的救恩绝不是与世隔绝，与世隔绝不能免除你死的权势，不能说免除死的危害，与世隔绝也不能说不死了。所以彼得这样高兴说不愿下山，他跟耶稣说，我打三座棚子给你们三位，你一位，以诺一位，哦，以利亚一位。刚才这一点我讲错了，以诺不是以诺，摩西哈向耶稣显现，但是以诺呢当在天上。在这个彼得正高兴讲这个话的时候，主耶稣就天上有声音说，你错了彼得，你认识错了，这不是一个不下山不和世界接触脱离红尘的这个信仰不能救人，就说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以利亚不能救你，摩西也不能救你，以诺在天上呢，他能看见我们，他也不能救我们。谁看见呢？只能说信耶稣，你可以免去死的权势，只能信耶稣可以胜过死亡的压制。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信耶稣第一件事做什么呢？要脱离死的辖制，不是我70岁以后80岁以后我什么疾病什么灾祸我脱离那个死了，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不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是死亡，是什么呢？是睡觉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告诉我，不是要死都要睡觉。什么叫睡觉呢？疲劳得很呢，要躺下睡觉，要休息休息，天一亮又起来休息一觉，就是有精神再继续干活，这叫睡觉吗？并不是躺下不起来了。曾经这样说不是形容词，是真是这样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对死的看法完全和世人不一样的，死不能辖制我，死不能控制我，他可以有时候是我身体疲劳是我躺下来，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呢，是我暂时躺在地里面躺在土里面躺在某个地方很长时间不起来，世间当中没有我这个人没有我这个名字了，但有一天呢还要从地里起来，从坟墓里起来，这不是神话故事，不是人的想象，是事实变光景。起来以后呢，圣经说号筒吹响都起来，然后呢活着信耶稣的人一同去变化，变化以后一同被提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了，痛苦罪恶黑暗的世界再不能够缠绕着我们了，我们到空中和耶稣相会。咱们空中和耶稣相会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大灾难发生了，这圣经告诉我们，预言家告诉我们，起码有7年的大灾难，那种灾难真难以想象的，这种痛苦人也难以逃避的，要咬着一舌头来不切齿想逃避，这个死的辖制逃避不了，想逃避痛苦死的痛苦逃避不了，因为他没有力量，没有得住一个脱离死亡的秘诀，没有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这圣经告诉的道理是如此。那么来说基督徒是不是真正不经过死来呢？好，谢谢。不说是痛苦的呢，或者我们眼看见有基督徒生病躺在床上起不来死了，也有特别事故去世了，好像并没有起来，到现在1年10年100年1000年都过去了，耶稣升天到现在快2000多年了，甚至他没起来呀，他没被提了，这真是空的吗？不是的。我们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说我们对于死的认识，死并不是生命结束了，我们如果这个躺下起不来，这个人完了，我家里没有他了，这个社会里没有他了，这个单位里没有他了，世界上没有他了，这是人对死的观念。但从圣经里看，从基督徒的生命经历来看，不是如此，死绝不是一个结束，不是了了，死是一个关口，渡过这个门，那边还有漫长的道路，看你往哪里去。这也不是说人想象出来的，是事实，有很多证明说明了基督徒对于死是怎么态度，死的时候什么表情，是害怕吗？是痛苦吗？是被辖制了吗？是到更痛苦地方去了吗？ 有不信耶稣的人，他自己说我有本事，我有很多好行为，我死以后就不怕死，死以后很像副教说再过20年我又转世了，又从到世上来了，可能不可能呢？那完全不可能。刚才我就说我不能够耽误时间在理论方面这样在这边绕圈子，因为根据我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叫见证，亲自碰到的，有信耶稣的人是什么样子，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临死以前的表现什么样子，这个事实可以不翻吗？理论你可以辩论，这样不行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理，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认识，但是有事实摆在面前，你总不得把它推翻掉，事实胜于雄辩。我就很简单的说，在1953年的时候，就是我在上海市的浦东地区住，那浦东还没有建设起来，是个农村地区。有一天，一个年轻姊妹，大概有30来岁，跑到我住的地方，就苦苦给我说：“你到我家里去帮帮我的忙。”他讲的上海浦东话，我听不大清楚。我给他说：“我也不是你本地人，你的话也不懂，我和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关系？你叫我来到你家里给你帮个忙，能帮什么忙啊？”他说：“我的爸爸今天已经第3天了，要死死不了，痛苦得很，整夜整天喊叫。”我说：“你信耶稣没有？”他说：“我信耶稣了。”“你爸爸信没了？”“爸爸请过以后呢，没有完全表示绝对信耶稣，求的好是好，他没有说我真正信耶稣，没有下定决心接受耶稣。但他现在生病了，这几天呢已经是要离开世界了，可离不开世界，他是要喊叫，大声喊叫，声音悲惨得很呢，邻居听见就害怕，这个老先生喊叫什么的了，这不一般病痛了，跌伤了喊叫，什么伤残喊叫，不是，那声音真的像阴间的喊出来一样。我说他喊叫什么呀？他说可怕呀可怕呀，那么多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拿很多刑具绳子来抓我来了，我犯什么法来他们来抓我，这抓去可不是好日子过，要吃很多刑罚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跪下祷告耶稣啊，救救我的爸爸吧，太可怜了。这点祷告以后呢，他又安静一会儿，过不了1个小时又喊叫起来了。这3天我们曾家人都不能休息，也不吃饭也不工作了，守着爸爸的床旁边光喊耶稣，喊耶稣的时候祷告祷告，他安静一会儿，过了1个小时又喊叫起来了。我们真是没办，我们的信心不行啊，你去帮帮忙，为我爸爸祷告祷告，求耶稣救他吧。但是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也不会讲到本地话，我就找另外一个本地的老先生，他也信了耶稣的，是教会的负责弟兄，我们一同去看他。我真没有想到，那是我有生第一次碰见一个人将死的挣扎痛苦情况。一进他的门，他就在喊叫了，快喊完了，一听那个声音呢，好像我的头发都竖起来，汗毛都竖起来了，就那个力量了。我也年轻了，没有经验过了，我就喊耶稣宝血遮盖我，求主的十字架得胜。当我这样祷告时候呢，心平静下来了。他的女儿带我们到他爸爸的房间里去，我都不敢进去，因为什么？进他的大门时候，听见他爸爸这样喊有惨烈声音呢，我害怕，我年轻没有经验，信心也不够。但这事你不能不去了。那个老弟兄说：“弟兄，走，我们进去，不要怕他，他有经验。”主耶稣的宝血胜过一切，他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是清洁，唱了个短副歌，唱出歌我们到他房间里去。你到他房间里面一看他的面孔啊，我真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这不是外边的害怕，内心的害怕。当时我没有照相机，如果有照下来的话呢，我可以给他画家看，这个是魔鬼的形象，不要你形象了，就是魔鬼的形象，那个面孔我没法形容，那可怕的样子。哎呀，我就很胆怯呀，我不敢往前走了， 但那位老先生他有经验，他信主时间长了，唱着包学得胜，吃的价得胜，就到了床跟前，我也就跟着老先生跪在后边，不敢往前跪，太害怕，那面太吓人了。我们一通祷告，真奇妙的很，这不是心理作用。我们祷告不到20分钟的时候，那位老先生不喊叫了，面孔这一种可怕的形象消失下去了，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眼睛一闭的睡觉了。女儿看见，哎呀，大声感谢耶稣，赞美耶稣，耶稣你真是救主了。我这3天进的第4天呢，我就见我的爸爸这么安静的面孔，闭着眼睛还能睡觉了，还大声赞美主。我们起来谈谈话，交通交通，跟他女儿说，你爸爸现在还不能死，并不是死了，他还要苏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你记住，我们不能住在你家里头，你叫你爸爸向耶稣认罪，你叫他认罪，从你所想到的罪叫批评他，你有撒谎吗？你有辱骂人吗？你有嗜好吗？你有仇恨吗？你有骄傲吗？你有嫉妒吗？等等的罪你想到都叫他承认。我们就走了，真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下午他的女儿又到我们家里去了，说没有电话吗？一进门满面嬉笑，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怎么样姊妹啊，主耶稣救了我的爸爸了。我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安安详详被耶稣接走了。我们明天预备为爸爸开一个好像是 S 礼拜，送他到天堂去，请你们也去参加。我走了那一位老先生老弟兄，我们一同又去了，一进他的门，家里面不像一个老年去世的样子，没有这种标记，欢欢喜喜的，他有孙子孙女都在唱主耶稣的歌，十字架十字架，宝血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他们赞歌像聚会一样唱，看见我们去他们就停止不唱了。那位老弟兄说，你们把你老爷爷你们的老父亲呢怎么样离开世界的过程做个见证给我们听听好不好。他女儿就讲了，昨天下午你们走了以后，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爸爸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不像往常醒过来了，就是喊叫了，不喊叫了，还有忧愁的面孔，就喊我，你喊我孩子女儿，女儿到我跟前来，我说爸爸你要什么？我什么也不要，我现在还请你给我帮忙，我能帮你说忙，爸爸爹，我能替你死我也愿意，但我不能替你死了，你需要什么你讲吧。女儿一定可以办到，我什么都不需要，昨天我不晓得什么人在我床跟前喊喊耶稣，求耶稣救救我，我还不会喊耶稣的，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呢，我亲自看见那一群要抓我的人要害我的人都逃跑了，逃跑以后呢，我在老远地方看见一个城放出光明来，很多人穿白衣服的人在城面前跳舞赞美，我抬头一看知道了，这从前人告诉我是耶稣人上天堂是那个样子了，哎呀真好的很呐、啊，光明的很呐、啊。这光强得很，不像太阳光又强要热得很呢，照热不是的，光很强还是很温和的很，那些人欢喜快乐在跳舞歌唱，唱的话我不听不懂的，我很想要过去，但是我过不去，不知道什么东西拉着我的后边呢，我挣不脱，我手摸一摸会没有东西，我动不了，女儿啊，你能不能帮我的忙啊，把我送过去吧，我不想在世上再活下去了，现在呢我不怕死了，那个地方好得很，我情愿早一点死了到那地方去啊，太享福了，太快活了。后来我就照你们说的话叫爸爸认罪，爸爸呀你还有罪呀，我们替你祷告，传道人替你祷告，是的，耶稣愿意救你，但你自己还没有认罪啊，你既没有认清楚，你不能到天堂里去，有罪不能进天堂吗？你们 没有完全相信耶稣，你的罪没有交给耶稣，让耶稣担当你的罪，赦免你的罪，你没有这个认罪的表现，所以你不能去。但是我们为你祷告，传道人为你祷告呢，叫你暂时还能够活在肉身之内，真要认罪，或者帮助爸爸认罪，一样一样，整整认了大半夜，从晚上大概不到六点钟帮他认，等到夜起码要两三点两点多钟了。我听着真奇妙的很，我一面叫爸爸认罪，一面看着爸爸的面孔啊，这个我一点不形容词了，给你们说真实话，怎么样呢？他认一样罪，这个面孔就松一下，认一样罪就松一下，慢慢露出喜笑来。等到后来我也想不起什么罪了，爸爸面也想不起什么罪了，他就忽然笑了，将近半个月的功夫的爸爸躺在病床上没有笑过呀，前是生病痛苦，后来被这魔鬼缠的痛苦没有笑过，这一刻时候他忽然发出笑了，他一笑我很高兴，爸爸呀，你赞美耶稣吧，耶稣救了你，他跟着我，耶稣啊，谢谢你，你救了我，我愿意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这样非常安详的很，后半夜他又说，孩子了，你会唱什么歌子吧，耶稣的歌交给我唱唱，你看看到那种情况，这个老人呢在死的边缘挣扎了两三天的，忽然就转过来要说歌子了，说我也不会唱很多歌子，唱两三个小灵歌，他也没有得罪呢，也没有文化吗，就叫爸爸唱，从夜里两点钟唱到早晨六点钟，今天早晨六点钟太阳出来了，我想给爸爸也烧点饭吃，他好了吗，看着很高兴吗，烧点饭吃的，我准备离开他去烧一点饭给他吃，烧点稀饭给他喝，我刚站起来，爸爸看见我，孩子坐下来坐下来，爸爸你要求什么，我什么都不要求，我要走了，唯一的要求是我走以后你们谁也不要哭，不要为我忧伤难过，不要像旁边做丧事一样哭哭啼啼的，不要，你看见没有，现在我要到那好地方去了，你看见孩子看见没有，两个穿白衣服人来接我来了，你看见没有，当时说我看不见呢，爸爸呢这个面孔马上变得嬉笑了，高兴，孩子你们好好信耶稣，好好的爱神，我走了啊，话讲过眼睛一闭走掉了，兰安先生走掉了，今天下午请你们去给我爸爸开一个追悼会吧，后来老弟兄说不要开追悼会了，开一个什么兰溪会吧，他真是兰溪了，我们教会去了有三四位弟兄姊妹，他们一家人和邻居都来啊，屋里住一百多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来看一看，他把他带在客舱间里面一个不在棺材里面，就是一个床铺上面，叫众人看，当众人看到的时候，他的邻居也有亲戚以后，当时我说一说，当场有28位表示我们也信耶稣，我们也信耶稣，有老年的，有中年的，还有两位年轻的小姐妹，这是我亲自遇见的一个事情，是53年5月份的事情，这个人在我里的印象说，主啊，我为你传福音，这不是假的了，这倒是真的了，为什么我亲眼看见这一幕局了，他没有认识以前，没有认罪悔改以前是个什么情况，但你女儿讲的不错，我还没看到，当我一见他的面时候，我都吓得不得了，汗毛就竖起来了，那个面孔，我说我没有照相机，当时还没有录像孔嘛，那50年代要真是把它画下来的话，叫别人一看真像魔鬼的样子，今天的画家画的还没那个真真实实的，不但是难看，你害怕，一看这面孔呢，浑身害怕，没那么胆量了，可以瞪着眼睛看他的。我承认说，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以前，你的灵魂、你的生命掌管在魔鬼手里面。有的人说无神论，不信人不信鬼，真是如此吗？ 当这个面前这个情况面临到你面前时候，你就说不害怕吧，恐怕你没有这个胆量。水灵说，我愿和死人在一起，我不怕死人。他的这种暴死的情况，没有人不害怕吧。我们知道说这个死亡的路人逃不掉，不愿意听不愿意想，但也你不能逃得掉。你若不愿意听也要再听，你若不愿意想也要再想，你怕碰到就会碰到了。我们都晓得马克思先生是个无神论者吧，都很清楚吧，全世界公认的。你才晓得他临死的光景怎么样，或者你们这个孩子看到没看到，我是54年时候在国内有书摊上面买到的很小本柴子，马克思的死，这个一句话不是很厚，大概有不到十几页，这么大小柴子，可能现在我还放住了，不知道放哪里就找不到了。我好奇了看看这本书，一看呢是他的佣人，伺候他的佣人讲出来的，别人把他记录下来，讲的什么事情呢？他在临死以前的半个月的功夫了，害怕得很，那些夜里更害怕。他就用人去买蜡烛，买很多蜡烛回来。佣人问他，主人呐、你是没有神不怕神，没有不怕神不怕鬼的人，你买蜡烛干什么呢？按他们的民族习惯呢，买蜡烛是敬拜神的吗？像中国一样烧香的吗？他说你不要管，给我买来。买一次还不够，买两次，那就很多蜡烛。到晚上吃个晚饭，你出去，不要到我房间里来。这个佣人好奇了，我的主人不信神不信鬼，怎么叫我他买这么多蜡烛，还不叫我看，什么意思呢？要不然那个他要想看，偷看。一看发现了，他就有点病了，病不是很重，从床上爬起来。把蜡烛在周围旁边床周围墙边，在不到半尺地方放一个蜡烛，另外再放蜡烛，周围墙摆满了蜡烛，然后呢把蜡烛点着，点着以后他开始他的行动了，跪在一个蜡烛跟前磕头拜，拜完第二个，第一个拜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这样拜下来要花很长时间，一个多小时，要拜这一圈。还不止一次了，他佣人说起码他看见有8次，这样夜里时候呢在周围墙跟前点上蜡烛来拜这个蜡烛。但是佣人没法结论讲出来，他把这声透露出来以后，有人听到，把它印成文字叫别人看见，基督徒看见以后明白了，他做什么呀？不信神不信鬼，为什么害怕呢？凡的神凡的鬼是无神论的创造者，结果呢，到临死以前他不得不害怕，向着蜡烛一个一个的拜，说明什么呀？他不可能逃避死亡这一关，这不是有灵魂吗？你怕什么呢？死的权柄谁也逃不了，若是无神论者的话，他临死以前越是悲惨的很呐。我能举了很多例子，为了时间问题我就不去做记载，这是事实。起码那个老先生的问题我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到的，实实在在的。另外我也讲一个信了耶稣以后跟从耶稣的他们的事是怎么样的情况，也有很多事例我不能都举出来，就最明显的例子是最近的事情，在85年的时候，我到北方，中国的北方山西省去看一位老叔叔，他和我的爸爸妈妈同工，壮年的时候不是青年时候一同传福音，他还活在世上，那年87岁了。我去看他，当然晚上留我住下来，这北方的气候冷了，他们睡炕里面烧火，那是个夏天的，不烧火了，凉炕睡下来，我们一同睡在炕上面。他一夜喊我3次，孩子且醒一醒醒一醒，我说出什么事情啊，你为我祷告，我说我一定为你祷告，你怎么祷告呢？求主与同在，临老时候也叫你使用你， 你强壮为主传福音，不要那样祷告。我怎么祷告呢？你照我的话祷告，就是叫我无灾无病，在传福音路上弃疾而归，这几句话。我听我叔叔啊，生命在神手里面呢、啊，剩下你怎么去你怎么去好了。他不，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求住这一点，我就无灾无病在传福音路上弃疾而归。一月喊我三次之后就祷告，虽然我答应他的，嘴巴答应的，心里想你要限制神呐、啊，你的祷告声不听吧。第二天要走了，他送我上汽车，我究竟踏上汽车门把我拉起来，还是慢再等一分钟走？问我了，你记住没给我祷告的话？我记不清楚了，你看你忘记了。我再告诉你啊，叫我为我祷告，叫我无灾无病在传福音路上弃疾而归。我说是我记住了，嘴巴记住，心里想你这个老年人呐、啊，信心太大了呀，这样求这样平安去世了，神听不听了？你很多为主寻道的，那不更苦了吗？他主你要记得寻道，为刀杀或者是被枪毙或者被乱棍打死，主也要被这样倒进十字架，那就不好了吗？你要这样限定主的作为吗？我说好，为你祷告。那我就回到我的地，我家乡去，相差有1000多里地，1600多里地，在7月份的事情，真是奇迹的很。到了10月份的时候，他那个教会的一个姊妹跑到我家里去，感谢主啊，叔叔啊，主听你的祷告了，叫那位爷爷呀、啊、平平安安离开世界了。我说怎么样平安离开？你告诉我好不好呢？他在山西是一个临汾市，知道吗？临汾市是个中等城市了，在那开大聚会，有1500多信徒，他给他们讲道。因为人太多，不像我们有凳子坐下来，他群众站着很多，站着有坐着有，他站这个一个桌子上面给他们讲道，讲了1个半小时。讲完以后，他给姊妹说：“姊妹，我搬个藤椅，不是那种椅子，藤条搬椅子软一点，我累得很，要休息一会儿。”姊妹把藤椅搬给他坐下来，还不到10分钟，我坐不住，我想到床上躺一会儿，你们搀我到床上去吧。两个姊妹的把他搀住。放到床上面，躺到床上不到10分钟，说孩子们，你们都到我跟前来。一些青年同工弟兄姊妹跟前来，老人家什么话吩咐了？没有话吩咐，我要到天父那里去等着你们呐、啊！你们好好的信靠主，热心传福音，热心爱主。我走了啊，在天父面前再会。就这几句话，人就一臂走了。哎呀，我一听主啊，你看爱神的人何等宝贵啊，主真听他祷告了，叫他无灾无病在传福音路上弃疾而归啊。这个事好不好了？可怕不可怕呢？一点不可怕，多么安稳。我不是说事的情况怎么样，好像是我们断定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这个人平安的不平安的，不是的。事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厉害的魔鬼一样，他挟制不住我们呢。圣经说了，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他的毒钩是罪，我没有罪了，他权势律法，律法挟制不住我们。感谢主耶稣，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认识一位弟兄姊妹，夫妻两个都很爱主，有一个儿子，独生儿子，非常聪明，不但是说头脑聪明，品性也好，灵性也好。他说我的儿子在一个青年团体里面，每礼拜六查经聚会，后来他还到了美国去了。他先签证签了3次，美国领事没有签给他，他最后自己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大学的校长，他逼得叨叨写封信，愿意到他们大学去受深造。美国的校长一看这封信，马上拿起杯写封信给上海市的总领事，美国领事说：“你把这个年轻人放过来，他是好材料，我们要重点培养他。”因此呢，就到了美国去了。一进学校以后，的确成绩好得很，并且灵性热心。在读大学时期，暑假寒假从来没有自己跑出去玩过，一放假就到非洲去传福音，到南美洲去传福音，这么热心的很。 功课实在好得很，本来给他一份奖学金，校长一看太好了，给他双倍的奖学金。他把钱拿来，说自己吃饭用以外，统统都为传福音用了，为非洲、为南美洲、为国内很多地方有福音需要，他都继续。我要主，我们为这个孩子感谢主，他将来肯定要被主大大使用，是不是？学问这么好，人这么聪明，灵性这么好，主还不使用他呢，一定要大大使用他。常常为他感谢主，一听这孩子的名字，主啊，感谢你，你拣选这个青年人，将来是个大材料，大布道家，大飞行家，说不定本事也被主大大使用，都有这个盼望。可是没有想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邀请他的妈妈去参加毕业典礼嘛，当然这个批准了，跟他妈妈说，你到下飞机的时候呢，不要出机场，在候机室等我，我亲自开着汽车来接你，这是我的奖学金，买了一部最新式的小汽车，我要接你到学校里来。妈妈听他的话，下了飞机以后，等在候机室里等了四个小时，不见人来。怎么孩子不来呀？看看他打这个疫苗的一点不错呀，是这个机场啊，我等了四小时怎么孩子不来呢？等一会儿来了，但不是孩子来，当地的警察来了，问他，你是不是母学校母学生的母亲？他说是的。什么意思？是你想不打对头了，我的儿子犯法了，为什么警察找我呀？我从中国来呀，是不是呢？我是来探亲的了，这我儿子的毕业典礼了，怎么儿子不来，警察来找我，这不大妙吧？那警察是基督徒，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他，他不懂得什么意思，他不理解这个意思。到最后警察说，很抱歉呐、啊，你的孩子已经在路上，在接你的路上面出了车祸死掉了。我们的车子赶到救护车赶到时候呢，车子烧光了，这都切皮了，这一块切皮了，尸首不见了，已经烧掉了。你想这个消息领导妈妈这一般要发疯了吧，这宝贝的独生儿子这么聪明这么好，灵性这么好，弟兄姊妹都称赞这个儿子，也称赞他的父母，你们真是好得很呐、啊！你们教育好啊，灵性好，称赞他。再碰见这一个结局，叫任何人都受不了啊！他当时这个孙才的妈妈说，当时我也发呆了，真要像发疯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呢，我在仰望主，主啊，什么意思？他不用别的方法去世吗？我也不要来了。怎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离开世界了？叫我怎么为你做见证啊？怎么证明信耶稣好啊？耶稣没有保护你的儿子，这么好的个儿子，这样在路上出车祸死了，石头都没有烧光了，这怎么理解呢？可是没有想到，他仰望主的时候，主的灵感动他，你晓得为什么把他接走啊？因为他比你们的生命成熟了呀，他不是车祸，生命成熟了，我不把他留在世上，他年纪很轻，路程很远，试探太多，说不定他会失败，被试探得住了，他不能够荣耀我了。另外呢，你们不如你孩子的生命好，所以我把他先接来，在这里等着你们，你们来世界去吧，你们抓钱去吧。他的爸爸是工资很高不行，另外还要这个他是一个海关的官员嘛，英语很好，另外在最忙时候的能够另外教课，多赚钱嘛，整天也是十二点不能睡觉教课，收成很多吗？姊妹一听这个话，一受感动，你马上向神认罪悔改，主啊，感谢赞美你把儿子先接走了，这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今后生活的力量，不但不消极不悲观，积极起来了，把泪一擦，到学校去了。校长登陆他一看他妈妈来了，用尽方法安慰他招待他，他没一点忧伤的样子，很高兴的很，跟校长谈话呢一点没有悲观没有哀伤的样子，正谈一些主编的话语， 他勉励校长，好好培养学生们呢，也他们都要蒙恩得救，都要做个灵性好的孩子，像我的孩子一样。就这样的话，校长又他把他神经错乱了吧？讲这些反常的话，一观察下来两三天，观察下来神经一点没有错乱，正正常常的。校长为他的儿子专门开一个全校开的追悼会，纪念他。当叫妈妈起来表态，他上去以后大声感谢赞美主，为耶稣做见证，劝勉学生们，你们好好的爱耶稣，好好的为着主耶稣的福音付上代价，这样有价值，像我的儿子一样真有价值，我有100%的把握他在天父那里得赏赐了，他再不会犯罪了，不会软弱了，不会失败了，我在向他学习，这样为主做见证。哎呀，全校人听了呀都是莫名其妙了，有的不相信吧，讲你反常的话吧，再看看呢，话不是没有伦次，很是正常现象。结果这个消息传遍了全美国了，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他回来，我就和我的姊妹去看他，听见这个消息了，我们去看他，路上说我跟姊妹说，我们去拿什么话安慰他的妈妈呀，是不是呢？这个情况之下用主的话安慰他吧，你不能用别的话了，想了半天想不出合适话，想圣经旧约新约新约旧约，想来想去找不出合适的话能够安慰他，但是不能不去看他，是我们经常有交通的姊妹。到了门口我手举了三次请电铃，我不敢请，为什么呢？电铃一下门一开，他愁眉苦脸，我拿什么话安慰他呀？最后我给姊妹说，这样子吧，我们尽管请电铃，进门的话他很愁苦的很，我们一句话也不讲，陪着他坐一会儿就可以了，陪他坐个一小时半小时，总算也算我们尽到我们本分安慰安慰他吧。所以第四次我就勇敢地请了电铃，门铃一响，门开了，真出我们意料之外啊，他满面嬉笑地迎接我们，一点不像那愁苦样子，不像我们想象儿子宝贝儿子去世的样子，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个地步。坐下来倒上茶，我们还没有开始讲话，他做见证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基本我们一讲三句话都他一个人讲的。讲什么呢？没有为儿子忧伤，没有儿子和难过，只讲到主的爱，他真爱主，我不如我的儿子，我们今后也得好好的爱主。爸爸决定了把意外的工作辞掉，一份工资够用了，够吃了，做什么呢？其余时间为主传福音，其余时间好好读经祷告，追求灵性长进，爱主，赶上儿子的步伐，他到天上去享福去了，蒙主悦纳了，我们怎么见神里面呢？这个见证不但美国传遍了，在国内很多教会都知道了，那个文字记录下来也有，刊物上也有，这是个事实了。我们想想看，要是没有耶稣的话，这个是领导谁能担得起了？我是不爱耶稣，不觉得耶稣不晓得神的旨意，面临这个死亡，恐怕我们也会被死压倒了。像这个妈妈，几乎肉身不倒下去，神经会错乱了。但是呢，他知道了这个死不是绝望，不是打击，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忧伤变成喜乐了，绝望变成盼望了，消极变成积极了。不爱主的很拼命爱主了，要积攒钱财的不要，够吃够用就够了，做什么呢？要像儿子一样爱耶稣，传福音救灵魂呢。我叫你们听过这两个事实见证以后你什么感想了？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当然为了疾病，为了工作，为了学问，为了家庭等等都有。主不是不听你祷告，不是不拯救我们，不是不怜悯我们，能怜悯我们，他行神迹奇事容易得很。但顶重要的问题是说，要解决生死的问题。主耶稣说，他有权柄审判人。什么是审判人呢？在人死了以后，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世人都要活起来。今天就还没有死。离开我们的吗？离开世界吗？他灵魂呢还在了一个阴间的存在着，等到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在前面天太平天国了，过了以后白色大宝座，主耶稣审判世人都要复活起来。 不管老不管小要活起来，然后呢到个人的行为审判，审判以后生命台上没有名字的人才下火火去了，永远就不能再出来了。昨天一位弟兄问到说，还有很多亲友他们听见耶稣死了那就灭亡了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很难答复，圣经没有记载，但从我们所理解来说，他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善恶来受审判，就是真正是凭良心做事了，神也不会亏负他，神的律法是公义的，他的判决是正当的，没有什么偏向的地方。但到最后，今天我们信耶稣呢，不是我们好，不是我们有运气，不是的，是我们碰到神的恩典，神特别怜悯我们，等听见福音了，认识耶稣了，能救我脱离死，我说死以后是个审判呢。死不单是说离开人群，那以后呢，将来还有在身边的受审判。圣经说，按照定命，人都有一死，死后也要受审判。死并不可怕，死后的审判可怕的很。审判断定你这个人的灵魂永永远远，那不是一年、十年、八年、二十年的。永远在地狱里面，主耶稣说有火烧着虫咬着，就在马可福音讲道理，那个痛苦怎么痛苦我们难以理解了，难以想象了。所以我们说信耶稣是一个生死的问题了，我们对死亡这不是个秘，这是个真实情况。有一本小册子你们看过没有，叫生死之间，是吧？很多人看过吧，是美国一个外科医生他写出来的，他当时还没有信耶稣，我他不反对神的观念，他给病人开刀，很多人在手术台上面去世了。从他手里经过有153个病例，他得出个结论：第一，人有灵魂；第二呢，灵魂好的好归宿，坏的坏归宿。从他的科学头脑来分析来看出来，证明有这个有灵魂，灵魂有两个归宿，善的去个地方，恶的去个地方。他看见他没有看见，他怎么能证明这个问题呢？他就说，他说病人似乎是死过去了，昏迷过去了，过一个时候忽然又苏醒过来了，就这个情况。醒过来以后他讲了很多话语，有好的话语，有不好的话语，从他们的话语里面得出结论了。讲好话什么人呢？哎呀，我昏迷过去了，我死过去了，我到很好的地方，光明的地方去了，真的我不愿意再回来了。为什么要叫我回来了呢？医生叫我再过去吧，我不愿意再活下去了，这种情况。还有一种说的，哎呀，太可怕了，太黑暗了，黑暗并不是黑暗，因为黑暗全是把它压倒了，前面更可怕的，我想到什么可怕地方去的。医生啊，高抬贵手，今天救救我的命，我可不要死了，在那喊叫。他把这力度写下来，最后一调查的说，到好地方去的，到光明地方去的，不愿意再回来的人都是有基督徒的信仰的，都是基督徒。那害怕的呢，怕死的人呢，都是没有信基督耶稣的，还有特别无神论的。我想他写这本书不是伪造出来的，他是向世界公布，向国家公布，他有事实根据的，153个病例他就讲出来，哪个人哪个人哪个人，这都是假的吗？这很特别，很科学吧，有事实根据的他写出来。我话知道的，看到这本书信耶稣的人恐怕有，我认识有十几个人呢，真的呀，这个不是假的呀，可他要信耶稣了。最后我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更相信，我100%相信我有灵魂，我灵魂在身手里面，身若不拿去我都死不了，身体我活着谁也不能把我的命拿去，这一点信仰我就确定了。我在我的信仰受试炼的时候，那时候在是60年代，文革还没开始，1961年6月15号这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一个高山上面呢挖铁矿，我们有很多犯人，并且我们那一批去都是上海市的知识分子， 有复旦大学的教授、交大的教授、华中师大的教授，这些人他的大学生特别多，都成为右派分子了。我们都一同去劳动改造，做什么呢？到山上挖铁矿，把矿石挖出来，用小车子拉到这个江边上面，在长江边上面，到了轮船上面，拉到钢铁厂炼铁。我们只好服从命令。我们知识分子是山的最高一层，这高是个山已经500标高，100标高一层，我们在最高一层。一方面是说你们知识分子在给你们受受熬炼，就锻炼，已经知道说劳动人民痛苦不是光从书本上读出来的，要进入劳动才能不能劳动一天吗？另外呢，把你放得高高的，你不可能逃跑这个情况。当然当时吃不饱了，又身体弱得很呢，我们400个知识分子的犯人拉去在那地方改造，半年以后死了180位，有的上着山上不去，倒下来死了，有的早晨晚上躺下去，早晨起来不起床了，这样情况。这一天也真要失恋我了，头天夜里面我身体啊，我们叫发汗热，有热度，到天快亮时候呢，这个热度又退掉了。于是我早晚我跑医务室给医生讲，昨天夜里我发烧一夜，今天没有力气劳动，那么写个假条子叫队长的批一批了，休息半天或者干个清活都可以吗？医生一量一试温度，对不起，不能给你写假条子，你的温度退下去了。我医生，我身体发软的，软也不行，这估计是有温度可以开假条子，没有温度谁都不能开假条子，外科的叫队长决定，我不能决定，我说开的话我要受批评的，他也是犯人嘛，我不能给队长讲了。我说祷告主啊，你晓得我是你信靠你的人，是你的孩子，烧了一夜，你叫多少一个小时天亮起床我又发烧了，哎，一看有温度我可以有假条子，不上工不劳动了。可是呢，到天一亮，这个热都退下去了，一个人没有温度了，我身体软弱的软得很呢，没有力气劳动。医生不能够开假条，不能埋怨他。我求队长啊，肯定不肯定。你不信耶稣吗？有耶稣帮助你吧？我们不会帮助你，肯定的话要流出来。主啊，你行个奇事，感动队长，给我派一个比较轻的活干，不是不干活了，干轻的活可以吧？什么轻活呢？我拉车的拉矿石了，一车500斤600斤重一点，但我不拉矿石在旁边的挖挖矿可以吧？我挖车拉去了还没有回来，我休息一会儿，2分钟3分钟休息一会儿总可以了吧？你拉车都不行了，一步都不能停了。后边有些干部也好，解放军也好，大概30米一个人站住，那个小棒头跑的那样搭上去了。我说啊，这我可跑不动了呀，叫队长叫我呢，干个什么挖挖矿也可以，我可以当中休息个2分钟3分钟。可是没有想到是没有听我祷告，到队长派工的时候，派一个派都派完了，剩下我一个人呢。我主啊，感谢你听我祷告了，不派我干活了。刚刚感谢好，队长说哦，你是个老实人，你不会偷工减料，不会阳奉阴违的，这部车子给你拿去吧。我一看最大的车子给我了，别人拉400斤，我要650斤的车子。哎呀，我就难过主啊，你不听我祷告也可以了，我拿400斤吧。你听祷告，不但不听祷告，叫我拿650斤的车子，但也不能不去啊。你还和神讲理，不能和人讲理啊。你讲理后他打你没有办法了，我讲埋怨神，好像这样情况，就能上山拉了。一个上午4小时劳动的要拉到12车，十二车不算多了，距离远得很呢。这一趟车拉去回来大概花里花的将近5里多一点。那你想12个5里多少里啊，几十里地里了。拉着一车，拉两车，拉三车，拉到第五车真是没有力气了呀。不是没有力气，信心软弱了。神啊，你怎么这样的苦待我呀？你不听我祷告也好了，我可以弄个小车拉了，结果一祷告就用大车的拉了。神啊，你在哪里呀？神用他的美意我不知道了。 到第八次刚好要拉，主啊，我真拉不动了，你再不行身体赶走地上换个车子的话，我要累死了。我累死可以，但是别人说信耶稣人累死了，因为耶稣啊，耶稣没保护他，主啊，你的名不得荣耀了。又勉强拉了一次，到第九次的时候了，我真是一点拉不动了，车子装好了，我要退出来，车子不是那个山坡下坡一个挖一个坑，你退下来要转个弯，有个小路拉过去，你再往下退的话，山坡滑下去了，那就摔死人了。可当时我一方面没有力气了，身心软弱了，在退车时候呢忘记这一个警戒线了，一下滑下去了，100米的高啊，100米大概几层楼了，我们想想看，我们这样做工程的很不是很多了，我这说的很差的很的，这一层楼有几米高，3米高有没有，100米呢，起码我好像有30层高了，这样一个高度还摔不成人了，地上铺上个2丈高的海绵我给摔死了，摔断气了，是不是呢？我人下去了，车子呢真奇妙的很呐，那没有神机，若不神机的话你没法理解了，是个下坡，你们叫小板车吧，他们今天见了没有了，国内很多了，那个车的车头在后边，不是在后边，去那个当车把，这样架着走了，重量在后边，我下去以后，难道车子不下去吗？不是跟我一起下去的话，我摔不死，石头打在我身上，也把我打残了，打死了。真是急得很，车子呢，我下去以后呢，这个车的轮子呢，在这边沿上面，这么大石头把轮子卡住了，车子重量在上坡，车把在下边不动了。这不神机吗？因为这个神机呢，神救了一个回教徒，他是一个小组长，特别是刁难我逼迫我，吃饭一闭眼睛碗夺掉了，你祷告耶稣不要吃，睡觉时候呢他安排两个做区长的人在里改造，犯错误了睡在我脸旁边，他怎么睡觉的，左边这个人这样睡，那个人这样睡，对着我的面孔，你懂得什么意思吧，看我嘴唇动不动，一动他跑去背章，在床上祷告的，在被子里面祷告的，背章的，你要祷告耶稣不是，躺着祷告不恭敬，起来怎么样呢，把衣服脱光，穿个短裤，靠着墙祷告，耶稣定十字架你也学学吧，把手伸开，然后呢面孔擦墙上，肚皮擦墙上面，把脚也掰开，你祷告吧，祷告好再睡觉，就这样光景。有一次叫靠墙壁上爬了6个小时了，一般发半个小时就要发昏了，主加我力量，天都亮了，他都起床了，一看我还在墙上趴着了，啊，你还没有回去睡觉了，队长说了，哎呀耶稣真保护你了，怎么样累不累啊，我看你没有出汗吗，头发晕不发晕呢，哦，去去去吧，吃饭干活去吧，就这样子，就这个小组长整天找我的麻烦逼迫我，就因为这车子呢悬在半空没有下去，他看见了，他大声喊呢，这别人反告诉他，哎呀耶稣是真的，阿拉是假的，叫阿拉都读的阿拉吧，会叫做阿拉吗，真主吗，阿拉是真，我信耶稣不信阿拉了，他会转过来信耶稣了，以后对我非常的好，是这个问题，这还不算，我人摔下去了，真奇妙的很，到人的身体还没到地上的时候，灵魂离开我的身体到空中去了，像个老鹰一样在空中飞，飞着干什么呢，要看下边的人怎么抢救我，我说没有灵魂你怎么解释方法，队长喊医生来，他背个小药箱呢跑过来，喊人也在喊，摔死人摔死人，他一喊的话，队长去看这个摔死人呢，他们给松了休息喘个气，这样情况，厂长也跑来了，我在地上躺着，医生给我打针，打强心剂，打了3针，医生队长怎么样啊，医生把头一摇，不行了，气断了，队长再打一针，打第4针，打完以后队长怎么样啊，不行了，完全不行了，心脏啊脉搏了通通鼻孔都没有了，不行了，队长说再打一针，打了5针，讲了很多话，最后呢问医生怎么样，完全没有了，一看手已经发冷了，队长踢我一脚， 活该，是你一个没有关系，社会主义照样坚持，为新主义分子抬过去两个犯人，一个夹着我的膀子，一个抬着我的脚，离开的工地也还有几十米地方，有小柳树，我六月十五号就柳树发芽了吗？摆在树底下，要别人干活。这个情况一举一动说的话，我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好像看别人在抢救一样。医生的动作怎么样？怎么打开箱子？怎么样做这个拿药针？怎么个扎针？我都看得清楚。厂长怎么讲？队长怎么讲？这个犯人怎么喊叫？我说好像在旁边看别人一样。这么把我抬到那柳树底下以后，他们去干活去了，我灵魂从天上飞下来，真的不错，从鼻孔里钻进去了，已经一口气进去，啪打了个喷嚏，我活过来了。这一活过来的医生很喜，他们离开我了，哎呀，你活了，你活了，你命真大，你叫什么名字了？我说我叫天恩，天恩的恩典嘛，我小名字。哦，你信上帝吧？我说我信耶稣，真有耶稣，真有耶稣，耶稣真是灵得很。一看我的左腿啊，神的安排，左胯被石头呢刮破了，衣服裤子刮破，有点血，皮肤有点血。他一看，好好好，这也有办法，你把腿伸开来。我把腿伸开，他打开药箱了，拿出一瓶红药水来，啪嗒打碎，倒在我的伤口上面。我医生太多，你不要讲，我不是帮你，是帮耶稣的忙的，不是给我帮忙的，那我不管他了。拿出一这么粗件纱布，在我腿上缠，从腿地方到这边，腿我都缠得很紧。我的医生太紧了，也难过，你不要讲，我是个耶稣的帮，不是帮你的，帮耶稣的忙的。他帮耶稣的忙，缠好纱布又拿出一瓶红药水来，旁边没有人吗？就是我们两个人嘛，又打火倒在纱布上面。我医生你怎么样？你不要想，我是帮耶稣的，不是帮你的忙的。又这样讲。第二件纱布缠好，腿长多粗了，还不死心的，又拿出一瓶三瓶红药水，又打火到第二层纱布上面，又缠上去。缠好以后呢，我说医生啊，你做什么的？你不要讲，我是帮耶稣的忙的。你听我的话啊，我给地长讲，你的命大，你活过来，腿摔断了，不能劳动了，叫他派一个犯人把你背下山去，我给你抬架桥子，你好休息了。记住啊，不是帮你的忙，帮耶稣的忙的，我和你和你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你。他这样讲，让我心里明白了。你还记住啊，当别人背你下山的时候，你腿可不能打弯啊，一打弯我要倒霉了。没有断吗？你像断一样这样地上拖。就这样子呢，他开架桥，那里面的规矩并带住，一次都能开两天，就这样两天两天两天一天，真的开了21天的假期。在那里面21天，那可不简单呐、啊，比社会上半年还要多了。更奇妙的还是第18天的时候了，我的爸爸去看我去了，离开2000多里地，他跑了好几天，到的那个单位以后呢，问他们干部不讲，没有这个人不知道，他没个去问，跑了3天，最后问到了。正好这个地方值班，他比较慈善一点，许可接见。我爸爸这个在一个广场上等着，他去喊我某某人啊，你老父亲来看你来了，但记住啊，我放你去可以和你爸爸见面，不许哭。为什么？你腿断了吗？啊，你可不许哭，安慰你的爸爸，你爸爸肯定要哭的啊，儿子腿断了不要哭吗？你可不许哭，哭的话回来我可对你不客气，这样讲的。那我也不讲话，准备好，我还拄个拐杖吗？虽然21天他老道不成了吗？医生讲要拄拐，我只好听他的话，我拄拐，他帮耶稣的忙不是帮我的忙的吗？我拄个拐杖，有警戒线，警戒门打开了，我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出去了。爸爸在那边坐着，一个凳子坐着，旁边的椅子队长在坐着。你见面不能自己谈话，队长在旁边看着你，只有半小时的时间，以后就分开了。我一出到警戒线的门，爸爸看见我腿上的血这么多，拐杖一瘸一拐出来了，哎呀，孩子腿断了，那个是爸爸的不伤心呢、啊、就流泪哭了。我一看爸爸哭，我也哭起来了，两个人哭得心情不同。我想我腿没有断呐、啊，爸爸，我不能跟你讲啊，你讲这种事儿麻烦呢、啊，是不是呢？我要倒霉了，受处罚了，医生要倒霉了， 我要不讲的话，你看我腿短，你不伤心难过呀？这个半小时的谈话就离开了，你回去一讲，哎呀，都给我腿短了，连弟兄姊妹、我亲自孩子们、妻子都要伤心难过了，我又不能写信，要通过他们检查的吗？我心难过，主啊，这怎么办法呢？所以我也哭起来了。我这一哭，爸爸哭得更伤心了。哎呀，孩子腿短又哭，他放声哭，他一放声，我也放声哭起来了。两人一哭的话，把地当心哭，哦，动了恻隐之心了。老先生，不要哭，不要伤心。你儿子有文化，全年的活改造，改造好了，到社会上去。不劳动的话呢，可以到办公室吧，写写算算可以吧，还有饭碗的。我爸爸当然不再安慰了，看着孩子旁边。站住，腿上这么多血，还拄个拐杖，这不是怎么能够还有好结果呢？还是哭，他又哭得很呢。这队长说：“这样子吧，看我某某人，我放你半天假，然后你老父亲了，不许你老父亲难过了，我去办别的事，这半天你们去跟你爸爸谈谈话吧。”他手一背走掉了，他一走看走过去了，很快把拐杖呢一拿，连不爬过去了。我爸爸，你不要哭，我腿没有断呢。怎么没有断那么多血呀、啊？你还没有断的了？我说不是血，是红药水了。哎呀，他一听，他说我来时候祷告很平安，为什么这一腿断呢？我就莫名其妙了。主叫我来的，不叫你这个事情发生。我说孩子很平安，我也很平安吗？你得很平安，怎么一见面腿断呢？我真不明白。哦，这个关系，所以队长不管我们呢。整个上午就我们两个人，哎呀，谈了很多的话。家里情况、教会情况、弟兄姊妹情况、我的生活情况都谈通了。这吃中饭时候，队长来，谈好没谈好啊？爸爸说：“队长啊，谢谢你，我得勉励孩子，听你的话，好好改造，争取早一点新生到社会上去，建设社会主义的。你看看，当然我也说几句感激的话。好好好，一到下午时候了，爸爸说：那我下山去，你回去吧。”这样回到地里面，这些过程就这样光景。谁说没有灵魂？我说我永远不能相信。在三年多以前，有一天我住在地区里一个管宗教的官给我谈话去了，不是恶意谈话，他常常到我家里去谈谈话，谈话当中就谈到灵魂天堂地狱问题了。他一笑，什么天堂地狱灵魂都是假的，你宗教界发明的名字吓唬人民的。他这样说，你见过灵魂没有？你见过天堂地狱没有？你去过天堂没有？我说还没去，我信有。地狱看见了，地狱没有看见，我信有。这是唯心主义。我们有平时跟他看吗？当然没有办法，我就把我的过程讲给他听了。我一不相信，你到那个地方去还有档案存在，大的世界还有档案，你查档案去，有没有这个事情？你说没有灵魂呢、啊？你是百分之百不相信有灵魂，我说百分之零点一，我相信有灵魂。有灵魂必有归属，照圣经讲，没有罪的上天堂，有罪的下地狱，这千真万确的。你活一百岁、两百岁，你还要死，死以后你的罪不得解决，你不信耶稣，罪不得赦免，你还在下地狱。我说我现在不害怕死。我生病死、车祸死，你把我枪毙掉，我一点不害怕，高高兴走什么？我知道我肉身倒下了，这不是死，我到好地方去了。不仅我这样情况，基督徒绝大部分都不害怕死，对于死有清楚认识了，那个死不是个痛苦的开始，是个福乐的开始，真正解放解脱了，不是肉体辖制了，不是环境辖制了，就正确信仰就是认识，不但是信仰，是个真的生命的感觉。我说你若不信耶稣，你迟早迟晚不要下地狱，我这话说得很重。他听我这一讲，忽然两个手发抖了，真的吗？真的吗？就这样，真的吗？真的吗？我当然真，我不会骗你的。你可以查档案去，档案没有记载，你说我骗你，判我的罪都可以。他就忽然把话一变，那我怎么办呢？我才48岁呀、啊，退休还要12年呢。国内不是60岁退休吗？这12年怎么办法呢？这样吧，老李啊，帮帮我的忙。我帮什么忙啊？你找个耶稣啊，讲讲好话，叫耶稣宽容宽容我12年。我是传达政策，不执行政策可以吧？我说为什么呢？我要一信耶稣，我这官当不成了吗？是不是呢？这耶稣宽容宽容我， 我还有饭碗保住。等到我退休证一拿，今天一拿，明天对不起，我跟耶稣走了，向他们再会了。我说朋友，我可以帮你的忙，耶稣可不是人，可不看人情啊。信与不信在你自己。他头低下来不讲话了，起码有三分多钟他不讲话，我也不讲，我为他祷告。他忽然站起来把皮包一拿走了。平常讲再会话的礼貌吗？再会再会。这一天呢，一句话没讲，低着头走掉了。后来这个人我就一直不看见他了，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也许是耶稣了，也许到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他明白说，我的见证确实人有灵魂，这是个事实。并且我说见证，有一天我看见在眼睛伸出眼嘛，也登出来。既然有灵魂的话，灵魂没有归宿吗？人生如灯灭吗？中国人讲的吗？不可能如灯灭呀。我们看见很多作恶的人有善结局，善人还有坏结局，死的时候不大好。像这个小青年呀，那么熟灵，品行好，学问好，灵性好，怎么车祸死了？人不明白呀，什么去保护他呢？那神的旨意，做什么呢？神让他的父母起来爱耶稣，好好为信心而活着。只有说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罪赦免了，听耶稣的话，少犯罪，少失败，我们离开了肉身以后，必定是到更好的地方。这绝不是想象的，是事实的。或者很多圣徒们的见证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今天晚上我劝还没有立志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不要再耽误了，不要再迟延了，就现在拿定心的说，耶稣，我愿意信靠你，把我终身交在你手里，灵魂在主耶稣手里面。不管你在世上活多长时间，长也好短也好，你有归宿了。离开世界以后，你可以到天上去了，到天父那里去。天堂是千真万确有的了。所以劝朋友们，就现在拿定心志，耶稣啊，我要相信你，我要跟从你，就够了。你这样相信的时候呢，主会感动你，然后听听道理，向耶稣认罪悔改。从前我不认识耶稣，我有很多罪，没有人没有罪的。然后你把你罪认在主耶稣十字架面前，他用宝血洗净你的罪，把你接纳下来，你成了天父的孩子。主耶稣说，时候将到，人听见人子声音都活起来了。这不但默认要复活，就现在你听见耶稣声音你就活起来了。怎么活法呢？是你的人生活起来了。我们一个功夫给你们做见证，我在没有重生以前，我人生有很多悲观，在这战乱当中，中日战争、解放战争，听见都没有前途了，都悲观得很呢。我今天看见大学毕业了，在城门口买西瓜卖菜扫马路，还没有工作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也悲观的很，但积极的很。我也真正认识耶稣，重生悔改了，我的环境没改变，我心灵改变了，真快乐，真高兴，人生成了一个积极的、乐观的了、高昂的了。这几十年、五六十年跟从耶稣，我没有后悔过，受些试炼，为信仰受些试炼，但是呢，我也没有灰心过。跟着耶稣受苦了，这不是苦难，都是恩典。我讲过了，我的见证太多太多了。在文革当中，他们要收集我材料，问你还信不信？我当然信耶稣。耶稣在哪里了？耶稣在天上。你把他停下来，他不下来。耶稣在我心里面。你耶稣你看不见，他在我身上做了很多事情，你不能不承认有耶稣，他有真有活的神。什么事情你讲讲看呢？你要听到我讲，讲我的经历，一样的讲给他听，讲了三天半呢，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三天半，到下午第三天下午说你还有没有？还有，多得很呢，不让你讲了，等我判你的罪吧，我们调查你去。结果两年半调查下来，他也问我怎么样啊，说我不满我们的观点，也满不了了。我们调查过你的问题呢，有87%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了。还有13%咱们讲出来，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这事实他不相信，你不放弃信仰，我就不放你出去。我说权柄不在你手里面，在我们的主手里面，到了时候你要请我出去啊， 他一听哈哈大笑，你的口气不小了，我请你，我拿这个请，懂得了什么意思了？拿这个请我的，我心里很平安，因为我没有犯法，没有犯错，是主的缘故，我的信仰的缘故，这是我的光荣，不是我的羞辱，是不是？我在里面也没受痛的苦，在困难当中主与我同在，有很多神奇奇事，真是拯救了我，就更相信主了，我平安得很。果然到了主的时候，就是他这位先生没有把手枪拿出来，把火车票拿出来了，把公函拿出来了，公文拿出来，对吗？对你是无罪释放，现在我火车票买好了，我送你上火车吧。我踏上火车的车厢门的时候，他在站台上站住，说一句某某人呐、上帝保你一路平安回家去吧。我的手枪怎么拿出来忘记了？全民在神手里面，在神手里面呢。我有耶稣了，知道耶稣是我的生命的保障，我的生命在耶稣手里边。他若不许可，什么难处不会临到了。有人听见，哎，为信仰受逼迫，哎，害怕信耶稣了。我告诉你，你不要顾虑，你还不配了，你真配就是蒙福的道路了，是不是呢？哎、你还蒙福，这个福还争取不上去的人。我觉得第二是很多人有个姊妹，他说在异象启示给我姊妹讲。叫你的爱人赶紧逃跑，为什么呢？半夜祷告主耶稣来了，给我要把手伸开，都伸开，一个手放个桃子，一个放苹果，什么意思呢？一逃就平安了。当时真可以逃跑，我一祷告，有主啊，没有感动。我基督徒，我记得没有犯罪，没有犯法，唯独信仰，文革当中吗？那都说比他人太多了，不是帮我一个人呢？我怎么逃跑？一逃跑，主的名不得荣耀。我说让他们去吧，果然不到第三天，我又去受难去了。可是并没有把我压倒，难处里面多少神迹奇事，就更坚定我的信心。耶稣啊，你真好！我不经过难处，不认识我的信仰是真的假的，不能证实。经过难处一来了，人不能帮我的忙，我也自想自己没有办法，但一祷告主，果然化险为夷了。神是假的吗？基督徒，你怕有难处，你的信心长不起来，可能我以后要讲的十字架对你生命成长有密切关系的。今天晚上不谈这问题，我总之衷心说，今天晚上全部信的朋友，我讲不清楚，我没有理论，没那么高深的理论，我就是把阅历经历告诉你们。第一，人有灵魂，灵魂只有一个归属，有罪的下地狱，无罪的上天堂。什么都没有罪呢？只有相信耶稣以后，他的十字架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成为一个无罪的人。我们复活不是将来要复活，是要复活。今天一信耶稣以后，人生就改变，心就复活了。你不会悲观的，你不会说把自己自怨自艾了。你的人生再穷苦再难处，你是有希望的。你的前途是有金黄筛的，不是灰白筛的了。为什么？有耶稣同在，他能带领你的一生一世，安排你的道路，宽也好，窄也好，富也好，穷也好，你跟着耶稣同在，平平安安的。穷当中穷的更蒙福，所以这样哭哭的更有恩典，叫别人看见你和世人不同了。耶稣与我们同在，信心的坚固，见证也出去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恳切劝你们，今天晚上头一次听福音，听过福音还没有下定决心信耶稣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拿定心志，我愿意信耶稣。朋友们，你愿意信耶稣吗？初听福音的朋友们，你愿意信，请把手举起来，我看一看。有几位初听平朋频道的朋友们，愿意信耶稣，把手表示一下啊。不管怎么样，我把主的福音告诉大家了，你回去考虑考虑。我讲点事实，我不是讲道理给你，讲事实，讲那位老先生在死的前后那种挣扎。在我的经历当中，你说没有灵魂吗？怎么解释方法？谁也不能解出来，心理学家、医学家、科学家研究不出来，只有说从信心知道了。所以盼望大家呢，一定要拿定主意了，跟主耶稣走吧。 我们就蒙恩的人呢，要认定说主耶稣啊，我的人生交在你手里，顺服主的引导。我们有愿望可以告诉主，当主不知道我们的愿望成全时候呢，主啊，你所定规的比我的愿望更加好，你顺服到底，就蒙大恩典。感谢主，我这话到这里为止啊，谢谢。
谢谢李牧师弟兄，那个我们下面还有点时间，